李斌良非常震惊，急忙打开电话输入自己的名字，果然发现了一组附有文字的视频。什么璧山市公安局局长李斌良亲自带警察违法扣押记者采访器材，什么咄咄怪事公安局副局长以政法委名义欲扣押记者采访器材，什么请看璧山警察执的什么法，真是有文有图有真相。李斌良意识到这些有一部分是苗宇躲在卫生间用手机摄录的，尽管文字上有指责自己的味道，但是能感觉到实际指向却是张华强和背后的市政法委，而且把自己也烧进去，实际上起了保护的作用。李斌良想到这些不由有些高兴。武全也奔向电脑屏幕看了一会儿，站起身指点李斌良说，李斌良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，你要为此负责，负全责。李斌良反击道，武书记，你这什么话，我怎么能负全责，是你派张华强去搜查记者的，我是接到记者报告前往制止的，可是张华强不听我的，非要蛮干，要不是我在中间调和，不知发生什么事，对不起，这个责我不能负。武全不再说话，指了指李斌良，转身向门外走去，张华强匆匆跟在后边。看着二人沮丧的背影，李斌良心里又生出几分高兴。屋子里只剩下李斌良一个人，显得难得的清静。他知道这是什么时候，自己没有享受闲暇的权利，可是一种奇怪的力量却让他坐在办公椅上不想起来，因为他的身影和面庞再次浮现在他的眼前，难以挥去。他还是从前的他吗？他的心中还有自己吗？对，他来璧山只是履行记者的职责，调查采访和自己在璧山任职无关吗？难道自己和他相遇只是邂逅吗？还有镜头里的这些东西显然是他们采访调查的内容，那么他们要干什么？想到这里，李斌良坐不住了，他想去见他，无论出于工作还是个人都应该见一见他，可是想挪动脚步的时候又犹豫起来，贸然去见他合适吗？除了不知他如何反应，还有外界和武权他们会有怎样的想法，造成怎样的影响。手机铃声又震动起来，李斌良拿起来一看，写着聂氏的字样，他急忙放到耳边，刚刚叫声聂市长，聂瑞就开口了，斌良，网上的事是怎么回事啊？瞧，网络就是快，他肯定是全都知道了。李斌良急忙把一切告诉他，并特别说明搜查记者的事儿责任不在自己，是在那种特定情况下采取的措施，实际上是保护他们。可是他还没说完就被聂瑞打断了，斌良，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是记者来璧山干什么，都调查采访了什么，他们想干什么。李斌良把自己在镜头中看到的情况告诉了聂瑞，小声对他说明自己的判断，看来他们是有目的来的，重点就是煤矿并购的事。聂市长，这是好事啊，听说这个明日杂志在上层很有影响力。李斌良以为聂瑞听了会高兴，因为这也是他关注的，可是没想到他却叹息了一声，斌良，这不是我要问的重点。你知道吗，唐书记打回电话很不高兴，对你和我都不满，认为我们给璧山惹出了事儿。咦，这怎么能怪我们？没等李斌良发问，聂瑞继续说下去，你知道吗，现在市委大楼都在传着说记者是你招来的，还说你和其中一个女记者有什么关系，传得沸沸扬扬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怎么是我招来的？我是认识那个记者，可是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，他突然来到璧山我也很意外，可是舆论杀人呐，你要注意了。聂瑞的话让李斌良产生了很大压力，他明白张华强目睹了自己和苗宇见面时的一幕，肯定是他回去告诉了武全，武全借机造势，想对自己造成打击伤害。对，聂瑞说的对， 这个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。想想吧，如果上级领导把舆论当成真的，会怎么看你？你身为璧山市公安局局长，发现什么问题却不通过组织来解决，反而找来记者自曝其丑，这是什么问题？你想干什么？对，现在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他们不解决问题，可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难道不是吗？整个璧山的煤矿开采经营，特别是并购过程中，造成巨额国有资产和资源被侵吞，可是没人去管。然而谁提出这个问题了，却成了被整的对象。那么自己找来外地媒体记者调查采访本地的黑幕，在他们的眼里显然是一大犯罪，是对他们的背叛和挑衅，他们是不会容忍的。想到这些，李斌良忽然对自己担忧起来，而且非常强烈，比武权对自己说干不了几天时还要担忧。李斌良想打电话给林音，手机却自己响了起来，正是林音。他问的是同一个问题，李斌良做了详细汇报，又说了自己的处境。林音听后却好一会儿不语，这让李斌良更加意识到自己不妙。果然林英开口后说，这个舆论对他确实不利，而且他解释不清楚，就是苗宇本人解释也没人听，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大更复杂。之后林英把话题转到谢蕊被害案上，李斌良汇报了目前的进展，说到劫匪冯军强在监狱里中毒之事，进而说起案件正在关键时候，自己绝不能离开璧山市公安局局长的岗位，请林音一定想办法帮助自己。可是林音听后却说，越是这种关头，李斌良越是危险，对手一定会千方百计把他搞掉。又指出公安局局长虽然是双重领导，但是他是处级干部，以地方管理为主，如果璧山市委做出调整决定，省公安厅只能抗议，却没有有效的办法制约。林音的话让李斌良想起某市公安局局长被市里调整了职务，不再让他担任公安局局长，而是去担任负责科教文化的副市长。公安部当时也没有办法，难道自己也会处于同样的地步吗？如果被免职或调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放下林音的电话后，李斌良马上打电话给韩新辰，韩新辰告诉他的却是不好消息，冯军强没有抢救过来，死在医院里了，这让李斌良压力更加深重，也更加感到紧迫。他把目前的情况说给他，韩新辰立刻意识到危机，提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使谢蕊和林希望被害案取得突破，这是挽救他命运的唯一途径。可是如何突破呀？抱有厚望的冯军强已经死了，还去哪儿找线索？李斌良正要提出这个问题，想不到韩星辰却说，李军别太着急，我刚刚想到还有一个人可以查，这可能是条重要线索。韩星辰告诉李斌良，他在案卷中发现宋国才父亲家有一个小保姆，冯军强和同伙就是尾随他进入宋家作案的，没准儿从这个小保姆身上能够挖出什么。对呀，李斌良豁然开朗。李斌良和韩新辰带着陈青来到宋国才父亲家的别墅区，没有贸然行动，而是先向门卫了解情况，这才知道小保姆在宋家出事后不久就离开了，这让李斌良有些意外。他想了想，给封局长打去电话，要他把辖区派出所的责任区民警派来。责任区民警来到后，李斌良要他想办法了解小保姆去了哪里，民警说这好办，然后就进了宋家。出来后告诉李斌良，宋国才的父亲说小保姆去了哪儿他也不知道，而且也没留电话，没法取得联系。李斌良再问责任区民警，小保姆是哪里人，他是否知道？还真不错，民警拿出笔记本查了一下，上边居然有当年他入户调查的记录。 小保姆叫蓝小娟，是本省唐树县明山镇大屯村人。李斌良和韩星辰研究后做出决定，韩星辰留在家中掌握情况，指挥有关人员继续侦查案件，李斌良亲自带人前往大屯村寻找小保姆蓝小娟。因为行动需要保密，李斌良只能让陈青随自己前往。谢蕊被害后，陈青一直陷于痛苦和郁闷之中，可是在侦查破案上却一点也没含糊。李斌良发令后，他二话不说的开车出发了。下午3:00许，李斌良和陈青来到了唐树县明山镇派出所，见到了负责大屯村的民警老黄，向他了解蓝小娟的情况。这个老黄很熟悉村里的情况，他告诉李斌良，蓝小娟回来后一切正常，不过她现在已经结婚成家，嫁到了四道河村，日子过得很富裕，很受村人羡慕，而这个四道河村也归他管。李斌良听了非常高兴，麻烦老黄带自己去四道河村蓝小娟家，老黄慨然答应。很快四道河村到了，蓝小娟家到了，李斌良克制着激动的心情跳下车，走到蓝小娟家院门前，先看到一幢新盖的彩钢瓦红砖墙的新房，宽敞的大院，继而看到的是锁着的大门。这大门怎么上着锁呀？老黄对院内喊起来，屋里有人吗？我是派出所老黄，有人吗？喊了好几声也没人答应，却把左邻右舍喊出来好几个，都探头探脑的往这边看着。李斌良急忙走向一个女邻居，问蓝小娟是否在家。女邻居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李斌良说，蓝小娟不是被你们警察带走了吗？李斌良急忙追问，哪里的警察带走了蓝小娟，邻居却说不清楚了。但是他说，两个警察带着蓝小娟从院里出来的时候，蓝小娟很不愿意走，是被两个警察挟持着推进车里的。李斌良再问，两个警察说没说什么话，他们都多大年纪，有什么特征？女邻居想了想说，一个大点的大概40多岁，穿着白衬衣。白衬衣，那可是高级警官，起码是3级警监。一个3级警监带走了蓝小娟，他是谁？李斌良再问其肩牌上的标志，女邻居想着说，和一般的警察肩牌不太一样，上边不是杠，而是像麦穗似的东西，然后有一个星。李斌良听明白了，确实是个3级警监。女邻居再说不出别的了，李斌良再问别的邻居，追问了半晌，有一个邻居想起来了，说把蓝小娟往车上推的时候，年纪小一点的，也就是30多岁的一个警察，对年纪大一点的警察叫了声二哥，当时他还有点奇怪，以为这两个警察是兄弟俩。二哥张华强，年轻的警察是谁？李斌良追问了一番相貌特征，判断极可能是屈职。他们来带蓝小娟干什么？李斌良忽然产生一种强烈不安，忍不住骂了一声他妈的，豁然转身，陈青快上车。老黄同志，对不起了，我们有急事，您找别的车会坐吧。就这样，李斌良和陈青扔下摸不着头脑的老黄，迅速驾车向村外驶去。李斌良努力平静了一下自己，给韩星辰打去电话，要他了解一下张华强在那里。韩星辰不明白为什么这样，李斌良告诉他张华强把蓝小娟带走了。这回轮到韩星辰诧异了，李斌良告诉他，根据自己掌握的消息，张华强带着屈直来到四道河村的蓝小娟家，以警察调查案件的名义把他带走了，带到了哪里谁也不知道，所以他那边要马上启动调查，尽快找到张华强和屈直的下落。陈青一路驾车狂奔，却没有看到张华强和屈直的车影，看来他们的车速也一定很快。半路上，韩星辰打来电话，说经了解， 张华强没上班，市区里没有他的影子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李斌良听后放下手机，思考片刻，又拿出手机拨了几个号码，可是拨到半路又放下来，又跑了一段路，手机突然自己响起。李斌良接起，听了几句后说了声谢谢他，然后又拿起手机打给韩新辰，告诉他张华强开的是政法委的4700越野车，一旦发现立刻拦截搜查。陈青问李斌良怎么知道张华强开的什么车，是不是刚才的电话告诉他的，那是谁的电话，李斌良却不告诉他。半小时后，李斌良的车进了城，天已经很晚了，可是二人无心吃饭，急着寻找蓝小娟。这时李斌良手机再次响起，是韩新辰打来的，他告诉李斌良已经发现张华强的车出现在学府街，但是自己无法拦截，要他尽快前往。就这样，10分钟之后，李斌良的车和张华强的车走了对面，当街将其拦住。张华强下车，气势汹汹走上来：“
李斌良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李斌良不理张华强，大步走到他车前，向里边看了看，里边空无一人，再转回来站在张华强面前。
蓝小娟在哪？
张华强支吾道：“
这什么蓝小娟？蓝小娟是谁？
装什么糊涂，要是不掌握证据，我不会冲你要人，马上把蓝小娟交出来。”
张华强紧张地说：“
你我……”
张华强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打断了他的话，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向一旁走去，小声说了几句什么，又走回来。
李斌良，你到底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
李斌良不语，突然上前一把夺下张华强的手机，查看通话记录。张华强恼火起来：“
妈的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冲上来欲夺回手机，却被陈青一把扭住：“
你给我老实点。”
瞬间李斌良已经看清通话记录上是屈直的名字，他把手机还给张华强说：“屈直刚才跟你说什么了？”“
这你管得着吗？”“
我当然管得着，我们已经查清是你和屈直去了唐树县明山镇四道河子村，带走了蓝小娟，
快说你把她藏到了哪里。”“
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
我不知道什么蓝小娟，你有证据就拿出来，拿不出证据来就是造谣污蔑。你在碧山待不了几天了，我不尿你，你能怎么着？”
张华强说着欲挣脱陈青的手离去，陈青却不松手，他气得对陈青大打出手：“
你这只狗狗，放开我，妈的，惹惊了老子，你主子走了，让你离不开碧山。”
陈青手上使劲扭紧了张华强的衣领，张华强顿时憋得吭哧吭哧说不出话来。陈青以询问的目光看向李斌良，李斌良急忙拿出手机走向一旁，打通林英的电话，把眼前的情况告诉了他，请示该怎么办。林英稍作思考后说：“如果把张华强扣起来，他不说真话，再闹起来，反而耽搁了时间，当务之急是寻找蓝小娟。”李斌良听后放下手机，要陈青放开张华强。张华强好不容易喘顺了气儿，骂着陈青和李斌良说走着瞧，进了自己的车，启动掉头驶去。这时李斌良才发现韩新辰就站在街道对面看着这一幕，他匆匆走上来问怎么回事，李斌良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他，又告诉他张华强把蓝小娟交给了马铁马刚兄弟。韩新辰担心起来，马铁马刚都是打手之类的家伙，蓝小娟落到他们手里恐怕凶多吉少。李斌良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找到马铁和马刚，他们到底会把蓝小娟带到哪里。二人分析后，韩新辰说在碧山，张华强也好，岳强发也好，有无数的藏匿地点，但是在情急之下能不能带到岳强发的老巢，也就是强煤集团公司前总部藏了起来。可是二人分析后认为藏到岳强发前总部的可能性不大， 因为一旦暴露会直接牵扯到岳强发，那么会是哪儿呢？